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我们基督信仰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听从神，阿们。那今天我们要看有关彼得跟约翰他们被抓带到犹太人的公会面前，他们被逼迫，那判他们的人警告他们不可再宣讲耶稣的名。那他们讲了一句很伟大的话，我们听从人而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吗？各位，听从神的人即便是少数，但是他们不惧怕。你听从神的人已经得胜世界了，阿们。但是现在我们问，你怎么知道你是听从神？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以前我们的信仰有很多东西是很直接的，读经祷告，来教会，这些都是听从神的举动。但是这个疫情来了之后，那现在很多人对什么是听从神有不同的观点，尤其是自己的益处，自己的看法有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在讲他在听从神，但谁才是真的听从神的？那我们讲到这个打疫苗的事情，那有一些人就相信这些阴谋论，说什么这个打疫苗有带来反效果，然后或者跟敌基督有关系，我们不要打，我们听从神。哇，他们敢讲听从神。那有一些人说打疫苗绝对是神的旨意，这是神为我们安排的，神所造的科学，我们要去打，听从神。那这两者吵来吵去的时候呢，就有人说什么我们打的人不要论断不打的，不打的人不要论断打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为疑惑之事来争辩，他就保持一个中立，有中立就是听从神。当然我们都可以这样讲，但是每一个情况都是这样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有按着自己的一个理念，已经有自己的一种偏向，然后往那个地方我们来寻找听从神是什么，这是我们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来的。所以现在我们讲到来教会的事情，那我不用讲疫情前呢，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来教会的，那不懂从几时开始来教会变成不是听从神了。那现在尤其是我们每一次一看到有新闻专家部长有新的一个建议条例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心里面马上就摇动了，到底我们基督徒还应该上教会吗？尤其这个时候上周呢，我们都知道那政府也强烈劝阻60岁以上的人，那不要来教会，就不要到处去走，然后不要过宗教活动，讲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这则新闻呢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害怕了。其实害怕的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老人家，年轻人，父母不要随便走，不要去教会。那讲这个东西的年轻人呢，其实很多不是非信徒，乃是基督徒。那有时候就是成为基督徒了就麻烦了因为做基督徒之后懂了一点圣经知识，讲了不要去教会，为什么呢？你没有听吗？政府这样讲，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听从在上掌权的，就神的话出来了，对不对？那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圣经也讲不要停止聚会，圣经也讲以坚固的信心来面对百般的试炼，有没有讲？也有讲。那所以当我们很轻率的用神的话，很表面的用神的话来用应用在那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的良心，你是带着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有根基的查验主的美意，还是你心里面已经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偏向，自己的惧怕，自己的动机，然后呢你用那处经文来讲。各位， 我做牧师到今天，我知道每一当我讲我们是听从神的这句话是何等有分量的话，我都不敢随便乱讲。我现在带领教会做这个决定，我是听从神的，这个是一定要经过很多的思考，百般的确认查验，然后知道这是我心里的动机是纯正，要求神的荣耀，要为着弟兄姐妹的益处，为着整体教会的好处，我来想这件事情，那真的是听从神然后才讲的。但是现在的人呢，没有，我心里面就这样感觉了，我心里面就是害怕了，我心里面看到一则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觉得这样。后来我发现，因为他们连什么是听从神，也听从神的那个根基也都搞不清楚，有些人呢就讲一些虚构的道理，自己没有信心去教会，然后呢他不要说自己没有信心，不好听嘛，信主20-30年了，所以就说哦，神说我们敬拜神不在耶路撒冷，乃在哪里？在用心灵诚实敬拜，所以刚好就 用在这个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不用来教会，在家里面啊，用心灵诚实敬拜神。各位你觉得怎样？各位你觉得这样听的时候这是虚构吗？那我问你，你要不要受洗？今天要不要受洗？要。为什么要受洗？神只要悔改就够嘛。那你现在已经不用在耶路撒冷，不用在约旦河受洗了，对不对？不用在约旦河受洗了，那现在悔改就够？不可以，因为当做的还是要做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用一种虚构的道理来辩证神的话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处是指责你的，告诉你你这样使用神的话是原来按自己的意思。当然我可以跟各位说，在这个疫情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病例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点害怕是会有的。那我们担心有时候来教会的老人家他们被感染也可能的，那政府给我们很多相聚的一些限制条例，带来给教会很多辛苦有压力也是可能的。但是一个遵从主的教会呢，不会因为这些压力他选择容易的方法，他做容易的决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呢，如果我们很容易的这样就叫自己的心不受压力的，不用征战的，就随波逐流这样啊，随这样流我就这样，大多数的人是这样想我就这样想，你没有很尽心尽意的要应用神的话，考究思想神的话，在这个情况是这样讲吗？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呢，你自动的你望着一般人所做的，世人所做的会做决定的。我现在不是说我们要反走另外一条路，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们不能轻率，我们要听从主的人。我们知道当然国家是一定是为着我们的健康的好，为着国人的健康好，那所以呢有政策，但是教会呢有另外一个价值观，有看到对信徒的灵命重要的事情，为了让圣徒能够相聚有对策，有政策，教会也自己要祷告之后有对策，然后知道怎么让弟兄姐妹在这样的环境中也能够安全的要相聚。所以呢我们如果一听到有新的一则新闻，我也发现我们当中很多人是这样，忽然间有这样的事情，忽然间看到病例起来，忽然间就用这个数据看的时候呢，哇，劝导大家不要来，因为现在已经很多好几千个人。那我们在想的时候呢，哎，那要不要上班？要不要去学校？那这些很多都要做的，买菜要不要买？人都要，对不对？那你的灵魂需不需要吃？还需要，对不对？那后来你就想说，那我一定要再祷告，你不能用容易的方法来决定，因为我们最终要听从的是神而不是人，对不对？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要祷告的。因为我用这个事情来讲，不是单单只有讲现在这个疫情的事，牵扯到我们 生命里面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你从做一个学生做工，然后以后有婚姻，有时候带领儿女，然后呢你越来越老迈的时候呢，连这个身体健康很多的事情呢你要考虑。在这些方面呢，如果那个听从神的机能没有被建立起来，那只有凭着一个暂时的感动，现在的感觉好像大家都是这样，我也这样的话呢，你绝对不能走一个分别为圣的道路。你见到主呢，好像差不多，可能侥幸得救，心里面很多的愧疚，一定会这样的。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只求的一个东西，保罗说，我在神面前以什么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这样跟从主。那我盼望我们当所有的弟兄姐妹也是得着这样的心。那这个不在于你懂的知识多少，乃是你懂了之后，你面对一个现况，你要做一个决定抉择的时候，你怎么回到神的道，借着圣灵祷告，寻求主的意思跟从，那你就一生有无愧的良心。这样过，你就发现你恩上加恩，信上加信。你的良心常常有愧，但是你不要讲，口不对心，明明是心里面有一点知道不是神的意思，是你的害怕，你的动机，或者你的自己的想法，但是呢你要体贴你的肉体，然后你讲的好像讲头头是道，条条有理，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指证你的不是神，指证你的是良心。久而久之你就发现你就微缩起来，你在人在世界的面前微缩起来，不敢见证你的信仰。我们已经习惯性这样做的，做久之后你就发现越来越不像基督徒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帮助我们，好，接着今天的道，我们一起来受主的教训，也在多方面盼望能够得到亮光。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章，这个经文我们有些人很熟悉了。那我们使徒们彼得、保罗、彼得跟约翰被逮捕，在犹太人的公会、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面前，说了最伟大的话是什么？在四章十二节的时候，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那讲了这个东西之后呢，然后十三节什么？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各位，这里讲什么？他们看到彼得、约翰的胆量，而且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各位，今天有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有很多人有学问，但是没有胆量。各位明白吗？有一大堆的学问，参考专家讲的，科学家说的，医生所讲的，天天读新闻、读报纸，然后呢分析，越分析越多知识，他们的胆量是越小。很奇妙。那各位，那这样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大有胆量，没有学问。那有些人说，是不是他们没有胆量，没有学问啊？是知道的少就没有怕，没有怕喽？这各位，不是这个。为什么使徒们有胆量？你们要问清楚。这个经文你好好去想，为什么彼得、约翰有胆量？不是他们懂得少所以就不怕，乃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以无愧的良心跟从神。他们知道现在所做的、所传讲的是遵从神的。所以一个人他知道他是遵从神的，就是风啊、雨啊、浪啊来的时候呢，他不怕的，因为主胜过这个。但是你是有愧的，你知道，我明明知道这是主的旨意，但是我体贴我的肉体，体贴我的软弱跟惧怕。你看你什么都没有胆量，你要为主做见证没有胆量，来教会没有胆量，对不对？要跟人家讲不同的话也没有胆量。为什么？因为有愧的良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为什么基督徒越来越小胆？ 其实为什么？哦，你生来就是小胆？不是，乃是因为你一直带着有愧的良心在神面前活着，你的良心就是指证你。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无愧的良心，你在这个地上呢，主会守住你的心。你在面对人的时候，面对指控你的人，你心里面会被保守。那么我们问多一个问题，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讲到没有学问，对不对？有学问，那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学问比较好？有学问懂得太多，科学道理、医学道理懂得太多，那就很复杂。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讲。不管是圣经的知识，这个世界的知识，你活到老学到老。但是很重要是什么？尤其是这个世界的知识，你要知道它的根源是不是从神出发的，不是从有神，不是从神的应许出发的。所以当你在学习世界的知识，医学、科学、哲学、心理学，但你学的时候呢，你懂是好，但是不要依靠这个知识来判断。你在这些知识里面全部你又学习有观察考究之后呢，你要问主，那但是主的话说什么，用主的话来判断这个地上的学问，用知识来看待的东西，那你就会发现，那这个地上的知识是帮助你的，这个地上的知识不是害你的，叫你胆怯的，你们了解吗？所以有知识有学问，但是不要依靠知识和学问。那如果我们看到现在的光景，现在这个疫情情况来的时候呢，你们看很多人停止去教会，他们不再传福音，整个的关注只有放在要安全，这个他们听到了很多的情报，这些东西因这些东西来摇动。各位，你问他们能够面对什么？那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不要这样的微缩的心这样睡觉，我是说主啊，我今天完成你的旨意了，该讲的讲，该做的做了，睡觉起来新的一天重新得力。所以这样才能每天每天恩上加恩。新闻报道疫情的情况是继续在发生，但是我有无愧的良心，完成了主的旨意，睡觉起来的这个旁边的周围发生的事情，有很多的人倒下的事情，有很多的人死亡的事情，有新闻里面很多叫人惧怕的那个新闻，不会影响我。阿们，这个叫基督徒了。那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来听到也是差不多这样一个道理，这样了。你要追求这个东西，你的心灵里面的事情，这个叫信心的路了。然后另外，我们继续读啊，我们继续读十四节，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有证据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虽然不跟世人在一起，对不对？不跟世人走一样的路，但是我们爱死人，对不对？我们是要把福音传给世人，我们是要救世人的生命。所以这个心呢，是不是叫你成为在地上啊有仇恨的人，好像就是一副反派？不是这个，各位明白吗？那现在有些人这个打疫苗的东西争到你死我活，尤其是基督徒相信什么阴谋论啊什么这些东西啊，我反对打疫苗，哇！现在我没有人权啊，就是在那边讲这些没有意思的。你因这个地上的事争到你死我活，没有事情的。你为福音的缘故打了就是了，就来教会就是了。这个东西，那打了就是了，你要探访人就容易的。你又什么阴谋论什么东西？不是每个人跟你信一样的东西，但是天国的福音是一样的。各位了解吗？所以呢，我们信仰要有证据，证据什么？我们是爱人、爱社会、爱国这样的人，对不对？实际的活出来，实际的牧师也很多的方面有关这个疫情的事情会指教大家，给大家一些指导方向，也保守各位健康的安危，这些东西也会有的。 哦，所以呢，有证据的，所以叫人无话可说。然后呢，他们说什么？十七节，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那么，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各位，我们一起读到二最后，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听见的，不能不说。”啊，各位，当我们听从神而遭受人的恐吓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各位，我们看到彼得他们被带到公会的面前，对不对？他们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那当然这个事件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其实你看差不多一样的，因为这是一个世界跟神国的事的一个对立来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世界的理念跟从圣经而来的理念，两者的对立。所以一样的，在这疫情当中呢，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遵从主，我们要来教会，我们要继续这样的过我们正常的信仰生活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的压力。有时的压力不一定是这个疫情哇危险，有些人是哎呀，我家人给我压力，我的公司给我压力，旁边的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聚会。因为对世人来讲，这个是 secondary 次要的东西。你生活重要吗？生机重要吗？你不要去教会什么，然后带来这个病毒传染给人。所以很多这种假设性的话会出现的。你们疫情已经来了快要两年，我们要习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哇，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对不对？但是已经两年之后呢，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么在这样的压力里面呢，我们怎么做？那圣经是有教导我们的。圣经在彼得前书，因为彼得这里受逼迫，对不对？那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有人问你们心中的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虔的心回答个人。其实原文呢，讲得更清楚，这里说敬虔的心回答个人，其实原文是 make a defense for the hope that you have. make a defense 与人辩证，一个辩证 defense， 告诉他为什么我有这个盼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仍然要去教会，告诉他我在这个时候人都不愿意出去，也不愿意家人去教会，连我的家人也不愿意我去，但是我去了之后我得到的益处，得到的祝福是什么，那个见证要讲出来。这温柔敬畏人尊重人的心语气，但是要讲。各位明白，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我们尊崇主，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有谦逊，对不对？人敌对我们的时候我们谦让，我们退让，有时候要这样。但是呢，有时候呢，不是退让不退让的问题，有时候要解释，有时候要给人那个缘由 make a defense， 与人辩证，为什么我要去教会？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以坚固的信心，甚至冒一些危险，戴着口罩坐车，然后来到教会仰望主？各位明白我意思吗？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才是为你的信仰做见证。如果你体贴你的个性啊，我是很柔顺的，我是不能讲这个东西的，那各位你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对不对？但是有时候连你的家人糊里糊涂，基督徒也是在这个时候混乱，你说这，你跟你的配偶讲，你跟你的孩子讲，孩子，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为什么有一些东西呢，我们是应该要大致上是要听政府的，但是在信仰的东西世人不了解，我们要了解。因为政府没有读圣经，我们有读圣经；政府没有圣灵的，我们有圣灵的。我们知道那个价值观在哪里，我们知道谁保护我们。 当然我们也知道科学，我们也知道医学，我们也有参考那个数据，那这个东西全部放在一起之后呢，要跟他们解释。所以现在是不是应该我们为信仰的缘故走有一些冒险的路，应该要这样讲，那么你才能够唤醒旁边的人，不然你怎么为你的信仰来做见证。所以我这样讲，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信心有限啊，有时候我们说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胜过，有时候你连你自己一般的问题不能胜过的时候，主就给你一些试炼，有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刺激你，然后叫你知道我应该为主做见证。你做了见证，你有立场之后，你讲了之后，你坚强起来。你从来没有跟家人讲什么福音什么，这个时候跟家人说为什么我要去教会，你开始这样跟他讲的时候呢，很奇妙的有个信心就来了，圣灵就感动你，对，其实我活在地上不是要随波逐流然后爱这个世界，这样的话我也软弱起来，刚好有一个压力来的时候呢，我怎么靠主站立得住，为我的信仰做了辩证之后反而坚强起来，你们明白吗？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为什么适当的一个考验试炼，我们信仰生活有时要经过有一些紧张的状态，这是需要的。嗯，有没有，有没有紧张状态？真的，我的孩子每次考试的时候就靠主，考完就不靠主，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对不对？那个紧张状态你反复了很久之后呢，你就说哦，对，其实每次我们的人生当中大多数都是比较紧张的时候我们就靠主。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故意去找这样的环境，没有人找麻烦，对不对？但是有时候那个环境找我们，那个就是神也许可的事情，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有时候你在公司里面，如果老板讲不可以，除了工作不能去，那各位亲爱的弟兄，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次跟我老板说，老板我知道你们的角度，我会照顾好自己，但是信仰对我来讲很重要，我一定要去，我要申请。你放胆这样做了一次之后，然后老板给你通过了之后，你得到的是坚固的信心，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不妥协，有时候不该安静的时候不该安静。各位，你不要以为牧师很喜欢跟人吵架啊，我就在讲台的时候是这样，我是下面很温柔的啦，你们都认识牧师的哈。但是有时候为福音的缘故呢，真的永远是温温柔柔啊，这样不行的，对不对？有时候基督徒是要温柔谦让，有时是要为真理征战，不要这样做。那我们疫情这样过了那一年两年三年，你还是要这样做的话，那有时候呢也要敢讲，一点都不敢讲，要有立场都没有立场的话那不行。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哦，今天这个信息呢是小组要确认的，我是所有的小组长要听，不但是我们十点半的聚会呢，早上九点十二点的全部叫他们听，然后知道主的美意，在这个时候主的心是什么。那我们做这些东西终极的目的是什么？你问，终极的目的就是听从神了。那么很多人误解连听从神是什么呢，基督徒我讲的是，我大致上看很多人认为守法就是听从神，各位你认为呢？如果你觉得守法就是听从神，这样你的信仰一定有问题。你可以守法，守法是听从神的一部分，但是你单单守法不一定是听从神。你有些人说我们疫情的来了已经够烦了，不要跟家人相争，和和睦睦就好， OK， 开始是这样，但是到最后过了很久了还是要，每一次一想到我们跟家人和睦不要吵架大家和睦相处，这个就是听从神，不一定， OK， 不一定。所以呢到一个地步呢，你说我的家人不让我来教会，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是疫情还是什么啊，你那个时候你一定要站出来，为什么我要来教会，一定的。所以不能单单以守法，不能单单以和睦就这样，那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信仰一定有亏损。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人他们在判断凡事的时候，他们不会以荣耀基督，不会以天国的益处，不会以人的灵命的重要为中心来想，但是基督徒会这样想。 所以在这个疫情里面，为什么我一直讲这个东西，每次国家里面忽然间有一些新的政策、新的条例、新的劝解、新的 recommendation 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报纸的东西大家都读到的，所以那个压力有一点，尤其是教会。我也跟同工们说，如果你们每次收到的这些条例什么东西，然后呢崇拜只能一个小时就好这样做，那这些我们全部都要守，很多东西了，你这样做下去是没有意思的，你一定要问对众人的益处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什么叫只听从神不听从人。注意听，圣经有没有叫我们听从人？有没有叫国民听从政府？有。圣经有没有叫孩子听从父母？有没有叫员工顺服老板？有没有叫做学生的要顺服老师，做会友的要顺服牧师？都有。所以呢在这里呢有一个听从人的层面出现了，对不对？的确。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万有是有次序的，是有权柄系统的。如果现在没有人要听从彼此，孩子不听父母，会友不听牧师，什么 国民不听政府，完了，这个是完蛋了，这个社会，对不对？所以呢为了保护人的生命，保护这个社会的治安，各方面一定有神定的权柄系统。所以呢人跟人之间有我们要在上的在下的，要听从下的，要听从上的。但是在这个上面最高的是谁？就是上帝了，对不对？有上帝，我们都知道的。所以当神说，比如说妻子你要顺服丈夫，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妻子说我要顺服丈夫，什么叫顺服丈夫？不让我来教会，我就要顺服他。谁说的？这个不是，这不是。你要这样做十年二十年，你自己受亏损，你的丈夫不会受亏损。上帝这样讲的时候，你们要听从那个在你上面的。但是呢有两个情况你不应该听从，如果他们鼓励你做神禁止的事，你不能听从。阿们。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如果他们禁止你做神叫你做的事情，你们不能听从他们。这个是两个的大原则来的。我在我的整个的信仰里面呢，很多人问我这些问题，我其实没有矛盾的，我没有矛盾的。就是有些人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去主日，那么工作有一些情况呢，所以老板要求他那拜六礼拜回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很清楚跟老板说，这是我要做崇拜的时候，我不能回去，但是我尽责，事情呢我如果有急的我在家办妥。那很清楚的有一个立场你要带出来。我发现大多数的信徒呢没有这个确信，也没有这个胆量带出这个立场，就一直妥协下去。你一样东西妥协之后，你发现五样东西继续要妥协，然后再来过了几年，你一发现你一生都是在妥协。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有时候神许可一些难关给我们是需要的，我们在跟从主的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各位，我现在解释这个东西你们会了解。人呢，各位，人的意识就算再好，但是人绝对不会明白神的事，对不对？这世人讲话条条有理，头头是道，有说服力，或者为整体来设想，就算是再好，他不会明白神国的价值，人的灵命的重要，永生的重要，不会了解这个东西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看见一样的，在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逼迫基督的时候，你看大祭司雅盖亚说什么？一人为众人死，他就讲这句话，对不对？一人为众人死能够拯救通国，所以呢我们要把他杀掉，因为明白吗？所以呢这个 为国家设想，为大众设想，对不对？这是世界的角度，因为人要活，为国家的经济设想，这是当然，这从人的层面来讲，一定是这样的。我们也不反对，我们不反对，对不对？谁喜欢国家穷？但是基督徒看到的另外一个价值是灵命的重要，永恒的重要。尤其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看整个国情，整个这个疫情的情况，我们想到人没有去教会，人失去肢体相聚的那种意识，人的信心开始冷淡，人跟人之间有隔膜，然后这种情况呢，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我上周有一个弟兄，他是在一个教会几千人的，他来的时候呢，他跟我说，我见到他的时候呢，他跟我说，牧师你知道吗，我说教会上个礼拜有很可悲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崇拜没有到五个人，我们这边还有多少个人，还有我们崇拜没有到五个人，为什么？因为牧师说政府说六十岁的不要来聚会，所以他说六十岁的不能来聚会啊，他就讲这句话之后呢，然后呢连年轻人都不要来了，六十岁不能来啊，哇，危险，那我们也不要来了，所以大家都在家里，只有几个人真的很敬虔的知道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他们到教会来，教会五个人，我姑姑教会整千个人，每次开两堂的崇拜，一个五十个人，没有到五十，三十个人这样来，一千个人的教会有这样的样子，这个已经变成教会现在的形态了。我们没有感觉，因为你们在生命堂，牧师天天讲这个东西，对不对？不来都不好意思，等下给牧师讲，对不对？那没有办法，我不懂有没有这样，还是怎样？还是牧师一直给你们改观，守住你们的信心，用真理保护你们的信念。我跟你们说，如果我没有这样讲，我也跟政府这样讲，我们也这样，就没有了，对不对？有些同工们的配偶没有来，我说为什么你配偶没有来聚会？我甚至这样问。OK， 我去问一下，对不对？有没有？那有时候是不要给大家习惯，因为你们习惯下去之后呢，仇敌就慢慢占据你们的心了。这个世界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是会占据你们的。如果你们一没有听到主的道，你们的理念是完全被世界牵引，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无论怎样，我说大家相聚，看到彼此，戴好口罩。然后你说，牧师，你会不会太鲁莽？没有鲁莽。我也有知识，我也看国家给我们的一些数字的时候呢，你知道现在被感染的人 98.4% 是没有症状或者是轻微症状的，就 1.6 的人是有辛苦一点，然后呢这个 1.6 不可能因为 1.6% 的人，然后我说教会官现在很危险什么，不可能这样的，对不对？如果你明白这个价值的话，你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疫情两年里面，你学到什么？我自己明白的一样东西，就是有两样东西只要做好，神自然与我们同在。第一，教会的讲台继续把纯正的福音教导，不要有其他的花样，你要有也没有了啊，没有人上来跳舞，没有人上来怎么怎么，很难了。这个把讲道教会的纯正的福音教导的好，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开着教会的大门，让愿意要崇拜的人，要来到主前的人能够进来，很自由的相聚。我不需要去拉人进来，不需要。这个时候自己要跟从主的人，他们自己懂，我这个时候要到教会来就好了，这个两个做好就复兴了，其他东西不需要管。所以我这两年里面，主一直跟我讲的就是这个两样东西了，对不对？所以呢，崇拜两次变三次，三次变五次，我跟同工们说，你们祷告，每一个讲道呢，你们祷告，放进自己的血汗，思想主的道，思想群众，然后教导劝勉，然后呢教会开，每一个人要来教会的想个办法让他们进来， 就这样。你们明白，这个就是教会了，没有什么犯法的，但是有一个立场，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做法，那个地方只要做好了，遵主的命令，主自己会负责。所以到现在主看守我们嘛，你们了解吗？这个就是主讲的。所以你要听从人呢，这些都要取舍。你受到人的压力，家人的压力，然后你说不可以 OK， 你这样做几个月之后，你发现不但你家人软弱，你自己也软弱，你醒过来。有些人就是这样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了。那个弟兄他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他跟我讲说，他说我们的教会不同变成什么样子啊？人跟人之间，基本上信徒跟信徒之间的那种亲情、友情、弟兄情已经没有了，都没有了。大家就啊，快点回说去啊，回家啊，这样啊，自己安全，这样安危，这样就行了。连看到彼此也不静下停下来多谈什么东西。他说这不是教会了。我就想这个弟兄不错，他还有一种感觉。你们明白吗？有时候呢，有一些人知识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几十年在教会里面这样听从神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感觉，说教会不是这样的，他就这样讲，但是应该是怎样他也说不出。你们了解吗？但是这个疫情一来，然后呢前面带领的讲的东西好像奇怪呢，好像跟政府讲的一模一样，都是一样呢，但是我不懂，教会不能完全是这样嘛，一定是有另外一方面要听到神的声音，但是我在教会来听的都是，我看新闻也一样，对不对？所以呢，你就明白说，那圣灵的感动全部消灭掉了，圣灵的声音从这个讲台消失了，就是因为这个的缘故。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是祷告过，有些东西要讲。那你说？这边听到的人说，那牧师我们怎么听从神，跟他你都说很主观。 OK， 你们注意听，现在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地方哦，不是你要听从神就能的，因为人的心里诡诈，有时候我们有私欲，私欲叫我们惧怕，有时叫我们贪心，叫我们虚假，很多很多人的意思都在这个心里面的。所以现在呢，我要听从神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有一个听从神的根基，这个字很重要，根基。如果根基没有，你听从神是什么？很随机的，忽然间哇，一个感动来，那个感觉来，就是很多的基督徒呢，在学习听从神的这个地方很大的缺陷，完全靠感觉，或者靠一些当下的那种感动。你听从神的一个体系，思想体系，圣经怎么说？你们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领受的教训，对不对？这个教训是讲基督的，基督的教导，基督的榜样，基督的生活，基督的做法。那这个地方要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所以常用信心的眼光来面对信心也是不是只有盲信迷信，信心也有参考这个世界的环境，数字数据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感染的怎样参考，又然后最后呢，以这个神的道，这个神的道是什么？这个神的道是永恒的，不变的，对不对？绝对的，以这个永恒的、绝对的、不变的神的道来看现在这个世界给的有一些数据，对不对？也有一些有些人的健康的安危这些东西，你用什么？这些是可变的、有限的，对不对？相对的，但是你用绝对不变的圣经的话来看这个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重点要知道放在哪里。所以我再讲一遍你们看牧师的一个，我给各位一个例子比如说打疫苗的事情，每次 有这些事情，牧师一定上来报告。打疫苗的事情呢，我参考过很多人讲不要打的理由，有科学理论，有阴谋论，有什么 OK？ 有些人说打一定要打，绝对要打，不然你害到旁边的人哦，就这个很强，对不对？都是基督徒了哈，都是。有些人说不要论断，我们在中间，这个全部要考虑，然后用永恒的、绝对的、不变的神的道，这个跟神的国、神的荣耀有关系的来看这个事的时候呢，我说什么？圣经最要高举的是基督，圣经讲最重要的东西是福音，也是我们要传的。圣经给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要靠圣灵。所以呢，基督神的荣耀，然后呢，神的带领是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马上我就说，我们为福音的缘故打，对不对？你有很多的理由，我都考虑了，但是用绝对不变的来看可变的东西，你为福音的缘故做那件事情，会不会打了3年5年有什么事？不用担心啊。所以我就开玩笑讲嘛，有事的话全部一起死啊，大家一起回天家就好了。是不用想这个东西的，不用想的，这个是为福音的缘故，能够你来聚会，能够探访人，就算为福音的缘故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何必担心那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地方用神绝对不变的道看可变的那个东西，你明白吗？其实很容易的，但是你看牧师每次做的一个决定里面呢，你觉得好像牧师是不是他的意思他的感觉。有一次我要开教会的时候，去年有一个弟兄说，这个是不是牧师个人的意思？我说你叫那个弟兄跟我谈啊。后来他没有来，我说那跟我谈，牧师很温柔的可以跟你讲为什么我这样决定，因为我要高举的是基督，我要扩张的是天国，我在乎的是教会弟兄姐妹的灵命。然后呢，安危重要吗？重要。 OK， 身体健康重要吗？重要。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看一下数据，如果今天呢你中病毒的话呢，两个人中一个人会死，哦，不一样了，我说你们要在家了啊，你们明白吗？如果像伊波拉这样啊，两个人中一个人会死的话，你们在家可能需要那个，那时候呢可能就我跟几个同工来就好了啊，你们剩的弟兄姐妹在讲，他现在是98.4%的话呢，那这个我们也不是无知的，我们理性都懂这些知，然后用全能的主的道来看的时候呢，重要的次要的是什么分得很清楚，所以教会继续开，就是这样。无论什么事情，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装备主的道，用主的道的眼光、心肠、重点来看地上可变的事情呢，我们一直被骗的。有时候我很想问那些基督徒，有些教会、有些教会的领袖，奇怪，如果我今天说在中国大陆政府说家庭教会是犯法的，所以你们不可以这样相聚，你问中国教会，你看家庭教会多过三子教会，大家才没有管啊，大家都相聚，对不对？有时疫情来他们偷偷的相聚，然后我们这些宣教士从国外的我们去，我们有没有说我们这样去传福音合不合法，对这个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就是不许可的，我们没有问这个东西嘛，我们都知道是不合法的还是照做，有没有为福音的缘故嘛？有没有？那为什么你回到本国的时候呢？现在这个宪法还是什么这个限制啊，很多的东西，你就是哦，这个我们每个东西都要遵守到完。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一个 double standard， 有一个矛盾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方面呢，我希望不管是同工还是弟兄姐妹，你们会明白牧师的心。我们是基督徒呢，愿意顺服人的，我们愿意顺服国家掌权的， 但是我们不能完全遵照他们的提议来行，绝对不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方面你自己要有跟神祷告之后得着的那个确定的心，知道主的美意是这样。你这样走过了，你的人生里面一年两年三年之后呢，你对圣灵在你心里面的感动啊，就很确定了。因为你们每次问牧师，你怎么这样肯定是这样？因为我一直挑战自己，不要让自己很容易的轻神的这样的来度过，对不对？所以你当然我现在讲这些东西，说的容易做的难了，对不对？说的容易做的难，你真的遇到那个情况的时候，但是我跟各位说，难是难在哪里，我现在讲难，你们注意听，难是难在什么？领袖层，通常都是 the leader of the church, the leader of the family, 家庭教会的那个领袖呢，原来应该用神的道来带领家庭的。如果你的配偶不信，那你就是家庭的祭司长，你应该有确定，我应该走什么路，我应该带我的孩子走什么路，这个地方要清楚。所以这个领袖软弱的时候呢，他给的那个指导方向是完全跟世界的一样的话，那没有了，连带领的人有接菜种的信心都消化掉的，消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前我的孩子呢，小儿子给我很多问题的时候呢，老师每一次讲这个东西，校长也讲这个，什么讲一大堆讲的东西之后呢，我跟师母也很烦这个。我跟师母说，老师校长讲的东西我们不是不听，但是参考到一个地步够了。你们知道今年呢，学校叫一点点事，他们是这样，一点点事叫父母来，一点点事叫父母。我跟学校说，请你跟校长说，从今年开始我不会再到学校去。这个孩子在这个学校两年，你们已经认识他了，我也完全跟学校配合，但是呢，请你们不要再有事没事叫我，我已经去了20多次了，中一中二的时候了，今年我不会再去了。所以我讲了这句话之后呢，今年我一次都没有到他学校，他们也不敢再来叫我去，你们明白吗？因为我给他一个很清楚的立场了。然后我看，你看我孩子越来越好啊，没有事啊，该读的都读，该考试的都及格。那为什么？那就小小东西，这个每个孩子都会调皮的东西，那东西你们不要这样紧张那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我这个立场一有了，我跟我的妻子孩子讲这个。所以呢，你领袖在家里做头，在教会做，如果这个地方你有时候没有去祷告挣扎过的东西啊，你很容易受人的话影响的。各位，这个世界没有圣经啊，我们有圣经，所以带领者很重要。 OK， 你们当中有带领的，对不对？都有的，有了孩子之后就要带领了。第二，我们讲说的容易做的难，难在哪里？难就在里面呢，一般的日子里面没有用神的道来装备自己，很轻率的，好像这样读圣经了，自己心里面已经有那个意思了，就用这个经文这样合乎自己的意思。你这样做久了，断章取义这样读圣经不是有根有基。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心意是什么？所以现在遇到这个情况，疫情什么，如果是主是基督，他会怎么做？没有问这个然后挣扎出来的话呢，那不没有了，一定会跟世界一起走的，因为眼光看法都跟这个世界一样。所以我是常常说，每次以属灵的、永恒的、绝对的来看，可变的。这是我们教会里面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讲道劝解，你要把神的道扎根在人的心中，这是一直要做的，你不是听到主的声音就听到世界的声音。第三，你说牧师，我已经学了很久了，很多年都在学了，还是一样，每次问题来就是倒下去就是妥协。为什么？因为你学了圣经的话之后呢，圣经说什么？你要操练敬虔，你要习惯性的让自己的生命接受挑战。 我们的一个坏习惯是什么？主把挑战放在我们这边，我们不要面对，我们去选容易的方法度过，其实很容易的。如果 我今天像一般的教会这样，每次哦疫情一起我们关教会，然后没事了就开教会，这样做的话，我们这两年完了之后，我们学到的功课是零单的。其实 你们以为牧师在乎的这个聚会，为什么牧师一直要这样？其实我是一直看同工弟兄姐妹那个病例上下，一般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没有听懂我常常在台上教导的东西，还是这个时候就摇动，然后哎呀也顺便啦，哎呀就待在家啦，好像孩子哎呀待在家顺便这样做我就知道了，对不对？但是我一直把那个东西带出来，那个挑战放在，这是不是牧师给你们的，神给的，我们不能逃避那个挑战。保罗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跑步，不是无目标的，斗拳不是无定向的。他就知道跑是要跑到终点，不是现在哇跑的100米很快然后班级不可以，我斗拳呢打的时候要击倒这个撒旦的头，对不对？这个人的罪，人的私欲的那个地方要克制，不是单单听到然后完了之后呢，很多的东西呢判断的时候呢是没有重点的，要很清楚。斗拳的人每一个拳，就是知道我得胜的，就击倒仇敌的那个拳。所以这个是要攻克己身，你要操练敬虔的。如果我没有操练敬虔，那你发现患难一来，我一定是软弱嘛，心灵软弱，手脚斗拳的人手脚软弱，你真的去 competition 的时候要斗拳的时候你是乱打，对不对？你的拳没有集中力。但是你常常有操练的人，你会懂得在问题一发生的时候重点在哪里，看得很清楚，然后就指引整个教会走那个方向，指引家庭要这样做，然后之后你就会看到神的帮助来。这个操练呢，不是只有给牧师的，给所有信徒的。你们越操练心灵越坚强，越懂得主的心意，你们在末后的时代呢，你们就像一个耶利米，像一个以赛亚，巴比伦军队来全部扫灭这整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先知是活着的，所以仇敌都敬畏他，对不对？所以巴比伦没有动那种耶利米的，都知道这是神的仆人。所以我跟各位说，你是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不用担心这个世界的人，可是他们也敬重你，你是有原则的，有信仰的。你的信仰不是要成为反派，你的信仰是你求人的益处，就是你也求你基督徒的灵命的益处，所以我尊重你。所以我们面对世人，面对公司的老板还是谁，面对政府，一定要有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就是畏畏缩缩这样的过一生，就没有意思了，那今天这个崇拜人数是最少的，但是我要讲这样的话，没有，我是看重每一个聚会，看重每一个能够现在，带着一个敬虔的心要来教会做崇拜的人。我觉得我每次上台讲到不管人数多少，我是把最好的最新鲜的从主那边得到的话语跟他给我们的声音来带出来给你们，勉励大家。愿主祝福大家，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今天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劝导我们，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指导方向，也勉励我们要在你的道上你生根建造，你装备起来，也操练敬虔。主，这些事情是你的道已经一直嘱咐我们的。可能我们过去在这个很繁忙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候都忽略，或者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也就是只有听听道，之后呢没有真的在面对真实的挑战中你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所以呢这个方面我们可能弱的一点的地方呢，求主今天借着你的道坚强我们。主，用你的道唤醒我们，也用你的道 坚强我们。主，我们愿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次他们来到主的家的时候，能够得到上好的福分，这是主我们愿意的。我们也感谢，主有这样的恩惠赐给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